历史上所有乌托邦式的理想，不论是追求完备的神学系统，还是完美的政治体制，或是神权统治，或是全备和最终的知识，最后都成为对真理的霸凌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是境界独立出品信仰反思。不要自以为拥有真理，反思派性之争的根源。文林峰。占领伊拉克西北部的伊拉克与大叙利亚伊斯兰国 ISIS 在7月18号宣布，摩苏尔地区的基督徒必须改宗回教并缴重税，否则将被箭处死。摩苏尔的基督徒是这里的原住民，他们在这个古时称为尼尼微的地方已经住了2000年，比这些穆斯林要早至少500年。自从2003年起受到迫害以来，大多逃离，留下来的已经所剩无几。这批移民面临逃离家乡的悲惨命运，否则面对死亡。 ISIS 为什么这样做，并非由于基督徒对他们构成威胁，而是高举伊斯兰教法的他们以为唯有自己拥有真理，希望成立一个伊斯兰的乌托邦，其他人都是异类，所以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地对待。恐吓发出几天之后，摩苏尔剩下的基督徒只好全部撤离他们祖先留下的家园，逃到由库德族控制同为逊尼派的地区，临走时还在边界被搜身，财物抢夺一空。他们走后， ISIS 为了保持所谓伊斯兰的纯洁性，炸毁了有1800年历史的教堂，比伊斯兰还老，甚至把传说为先知约拿的坟墓炸毁。人自恃到一个程度，可以强词夺理，是非不分，而派性及所谓党同伐异，则是群体的自恃。那种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，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情操，不就是派性的产物吗？其实造成派性的自恃倾向是很普遍的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发现，绝大多数的人都有虚幻优越感的认知偏差，或称沃巴港湖效应，认为自己比大多数人更有道德心、聪明、能力强，或懂得更多。一般人都缺乏准确评估自己能力的技能。更可怕的是，人不会承认自我高估，这种自我妄想正保护了他的心理健康。可是，自恃心态带来了对真理与真实认知的简化倾向。这种情形在群体宗派中更加严重，由于群体内部的互相加强，自己宗派的想法就变成了宇宙真理，成了颠扑不破的。这种派性最可怕的地方，因为在封闭的系统内作业，看不到自己推理上的盲点。例如，是否信仰上帝，知识界存在着两个极端相反的阵营，虽然两者的态度极其相似。一个阵营，原教旨主义的无神论者，认为唯有他们拥有真理，宣称科学已经证明了没有上帝。有宗教信仰的人都是愚昧无知的，宗教是人类一切灾祸的根源，只要除灭宗教，人类就可以和平相处了。另一个阵营，原教旨主义的基督徒认为自己对圣经的解读绝对正确无误，他们宗派的教理是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答案。如果科学发现与他们所理解的真理不合，那么科学肯定有错。如果某个对历史的解读与他们的教条认知不同，那么该段历史记载必然有偏差。 如果某个神学立场与他们相左，那么此人肯定走错路了。你可以说神学无误是他们信仰的最高准则，当然这个神学正统性是由他们所垄断的。双方其实都在用简化法代替求真，这种人是听不进去任何不同声音的。提姆·凯勒曾用一个比喻来描述寻求真理的态度，他说真理好比一个立方体，而不是一个平面的方形。对方形，认知者可以一目了然地辨识其特性以及其与周围的逻辑关系。对一个立方体，认知者不能仅仅站在自己的位置，而必须围绕着它走过一周，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观察，才能了解清楚。人往往无法了解他人的故事，就断然做出结论，这就是简化法，代表事实上的骄傲和懒惰，是对真理的强暴。简化法是派性思维最大的误区，它是求真的敌人，因为它自以为看见立方体，其实它只看到方形。历史上所有乌托邦式的理想，不论是追求完备的神学系统，还是完美的政治体制，或是神权统治，或是全备和最终的知识，最后都成为对真理的霸凌，其原因就在于此。当一个派系的理念成为垄断性的真理，容纳不下一生，不能承受多元思维的冲击，那他自然看不见那复杂的立方体的现实。宗教改革的主要发起人马丁·路德是捍卫真理的斗士，不过面对强权以及现实环境中对教理认知的混乱，他的坚持也使他同样面临唯我独视的危险。路德性情激烈，他勇往直前的斗士作风，如果没有一个充满恩惠、性情温和、牵针引线的助手，改教可能会大受影响。这位亲密的朋友，也是最得力的同工，就是菲利普·莫兰顿。路德有自知之明，他知道自己并不完美。我生来就是为了征战，与党派和魔鬼奋斗，因此我的书充满风暴与征战的味道。我必须挪开残枝朽木，披荆斩棘，像个粗野的山林工人开辟道路。而莫兰顿安静地走着，愉快地耕种、栽植、播种、浇灌，都照着上帝给他的丰富。莫兰顿以安静地改教家闻名，他着眼真理而非宗派主义，可以与不同神学立场的人平心静气地对话，化解了许多路德所带来的冲突。例如，作为路德的继承人，莫兰顿与加尔文在神学立场上有歧见，但是由于莫兰顿的学识和作风，固执如加尔文始终对他十分尊敬。到了17世纪初期的德国，正是改教运动之后路德宗与加尔文宗争论的高潮。宗教战争和神学上的争吵使得德国和欧洲的社会动荡不安。这时德国有一位名叫彼得·麦德林的路德宗神学家和牧师，他深深体会神学争论和政治斗争之危害，试图把恩惠带入真理上的争执。他在1620年写了一本书，对奥斯伯格会议的神学家们为和平而做的虔诚劝告。在书中，他认为基督教会里面有三个神学上的恶魔，一个是虚荣自夸，一个是贪婪，一个是争夺权威。他认为教会路线不同并不是主要的问题，斗争背后的态度才更为有害。他宣称每个骄傲的神学家都是个异端者，因为他的影响是绝对与圣经不相符的。他并列出三个神学上的德行：谦卑、知足、爱好和平与合一。 它并非讲求没有原则和神学基础的合一与和平。在书里，他写下了这句千古名言，呼吁基督徒在重要的教理上一致，在次要的教理上给人自由和空间，在一切事上用爱心相待。这句话有几个重要的意义。第一，基督教有重要的教条，它是经过初期教会500年的考验而确定的，使徒信经、尼西亚信经、加克顿信经。第二，不要在次要的教理上唯我独是，应该尊重异己的立场，不要随便贴标签。第三，对任何立场不同的人，我们绝对不要忘记爱心的原则，不只是容忍，而是尊重，以恩慈相待，承认自己对真理所知有限。在那个争吵不休的时代，他提醒大家，不要自以为是，自以为拥有真理，自以为是真理的诠释者。可惜，麦德林是德国人，他的书在英语世界里没有受到重视。到了17世纪中叶，当时的英国正面临着英国政教、长老会和独立教会间的严重争执。清教徒牧师理查德·巴克斯特期望在彼此攻击的教派间找到交集，和平相处。经旁人介绍，他读到了麦德林的书，深为感动，于是把这句名言译成了英文，传送至今。这些人告诉我们，教派间最要紧的事，不是在辩论谁更正统，谁的神学理论更符合圣经，而是在一致的基要教理的基础上彼此相爱。上面所提宗教内部的反思，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参考范本。那么，教徒们当如何面对教外广大的社会群体，特别是多元群体呢？以基督教为例，教徒们除了传扬教理、领人归信之外，应当用什么态度在世上积极生活呢？笔者认为，上面的原则同样适用。第一，要避免派性思维，不要自以为高人一等，而是要用在一切事上用爱心相待的原则处事。换句话说，不要把画圈子当作主要工作，而是在社会上与各种不同信仰和理念的人寻找交集，解决社区里共同的问题，追求共同的善、共同的正义、共同的福祉。所谓共同的善，这个名词最初出现于初期的基督教会。第四世纪时，君士坦丁堡的首牧约翰·屈梭多摩说，基督教对治理的最高理念就是寻求共同的善利益，并没有比照顾邻人更能模仿基督了。这也是纽约的提姆·凯勒牧师从90年代所开始倡导的。凯勒牧师的教会不但努力执堂宣扬基督信仰，他们也积极参与社会建设，照顾贫穷，热心公益。他认为基督徒要树立一种追求共同的善的反主流文化，基督徒不该随从主流文化臣服，因为那是由世俗主导的，基督徒也不应当满足于次文化，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，有自己的语言，但是价值观却与世俗大同小异。凯勒认为，基督徒站在圣经的原则上从事共同的善，在文化里做更新的工作，这才是基督徒显明真理最有力的方式。中世纪的僧侣们开办医院、创设大学，就是这个道理，他们把信仰实体化了，而且是有原则的实体化了。长期从事共同的善，必须有坚固的理念和使命感。耶稣要我们爱邻人，如果没有基督那种牺牲的爱心，服务是无法持久的，因为人本能的私心和派性将会取代行善的意愿。 真爱是人生最大的动力，人自恃的本能以及群体诉诸派性的本能，只有在爱里才能大大减少，因为爱拉近了距离，与我们观点不同的对手就不再是异类，而是我们的弟兄了。当我们去了解他的故事的时候，我们对真理的把握就更宽广了。
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，给我一个受教的灵，好让我能走在爱你的指引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。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，给我一个受教的灵，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指引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。帮助我深的依靠，单单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随你。跟随